Well，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随着西太平洋地区进入演习热季，台湾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也越来越频繁。首先是美军印太司令部连同美国陆空海军和陆战队，与英国、澳大利亚及日本举行横跨17个时区的2021年全球大规模演习。那么再来是解放军也宣称在范围广达1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海域举行为期5天的军演。与此同时，中国也与俄罗斯在宁夏展开代号为西北联合2021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共有13个地面方队、2个空中梯队，超过1万名兵力参与，有不少的新型武器，包括了中共的隐形战机歼20，还有无人机都在这次的联演中曝光。再加上欧洲方面，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的军舰也接连开到印太地区，台湾周边俨然成为了美、中、欧、俄等大国军事较量的擂台和区域军事活动的热点。而台湾的汉光演习也将在9月份登场，我们该如何解读各方军演的兵力规模和其释放出的军事政治讯息？美中两大阵营大秀肌肉、互别苗头之余，台海周边是否也有潜在冲突的风险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军事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李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舒孝煌博士，您怎么看刚提到的美军连同多国军队的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号称是美军40年来最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演，跟我们谈谈这个主要的演习内容，还有这个对外传达出的讯息好吗，舒博士？
是，这个演习的确这个名如其实哦，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全球演习。其实本来是美国海军的那个2020年的这个大规模演习，但是后来因故这个也就是疫情的关系延后到今年实施，那是由印太司令部主导，那它整个规模就这个到全球范围，就是跨17个时区哈，它参加的部队哈，又包括有这个8个这个舰队的海洋作战中心，然后3个陆战队的远征军，然后有这个5个航舰这个打击群，然后4个这个2栖战备准备群，24个特遣部队，然后超过25个各个不同的就是这个作战舰艇等等的这些部队哈，那它是规模非常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里面很多亮点就是包括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新的作战概念，还有新的这些战术战法的验证哈。那有一些像例如说无人机技术啊，这个人工智慧啊等等这些东西。另外其他有一些像例如说可能这个美国国防部哈，有一些这种简体字狂哈，这缩写字狂，这个喜欢把这些字说，那个这个可能国内的那个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熟悉军事的话，有点会觉得有点拗口，像 DMO 是分散式海上作战。像 LOC 是属于争议环境下近岸作战、EABO 呢是叫什么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等哦，那这些其实目的都在把美军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武力分散，应对中共的一定的能力。另外呢，也演练所谓的，就是他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提出来的这个整合式全领域海上力量。那他这个呢，也在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有能力在这个全球哈、哦、同时应付多条战线，而且特别就是。说中俄等等不是只能应付这个单一区域的冲突而已，而且呢，它有能力在所有的作战领域，我们刚刚提到全领域作战，就包括陆、海、空、太空、电子战、网络等等全所有的领域呢，可以同时一起来应付敌人，这是美国要传达的讯息。
哦，所以说看起来这次这个大规模全球联演要释放出的讯息，主要是这个可以全领域的作战，不只是单一战区。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接中教授，就在这个美军连同多国军队举行刚刚提到这个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的同时呢，当然解放军这边也有动作，中国不但在这个南中国海举行军演，号称有10万平方公里，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也在这个俄罗斯在宁夏这个部分举行了一个代号叫做这个西北联合2021的军事演习。您认为看解放军的这个回应，是不是有意要和美军跟盟军来较劲呢？是不是要和俄罗斯联手来反制所谓他们所说的新八国联军呢？请教接中教授。
好，首先这两场演习，包括他的南海的操演，还有在中俄的联合军演，那其实我相信都是早就排好的计划性演习，因为根据中国大陆的传统的做法，他每年的7月到9月本来就是 战区等级这种比较大规模联合训练的高峰期。那其实每个战区在前一年的年底，比如说他在2020年底，他就会召集相关单位开会，决定2021年度这个战区联合训练计划的期程安排。所以南海操演应该就是在，其实在去年年底大概就已经排定了。那而且在操演的内容上面，其实他虽然动员的军舰的数量多，但是内容呢，坦白讲并不够辣，内容不够辣，因为它里面超越了，虽然说动员了蛮多新的军舰，比如大家提到的，两栖攻击舰海南号，然后呢又三艘的零五五型驱逐舰，可是两栖攻击舰海南号是今年四月才成军服役，三艘零五五型驱逐舰面有两艘是今年三月四四月才服役，所以看起来这个南海超演，它其实只是让这些新服役的舰队可能进行一些，比如说航舰战斗群或者两栖打击群的那种比较基础的编队训练。因为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野区虽然大，但是后来并没有出现这种远距精准弹药的这种实弹射击，所以它的演习内容应该就是一个海上编队的训练，所以演习的内容并不会很辛辣。那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官媒其实或者是官方发言体系也没有利用这次的演习去说一些狠话，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排定的一个计划性的演习，配合它这个新军舰服役的期程来做一些既定的训练。那同样的，这个中俄的联合演习也是一样，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们现在其实都因为不同的事情面对到来自美国还有西方国家的很多的压力，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彼此要进行一些结合来互相的声援。那在互相的声援，那特别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其实从2005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所以应该都已经定期化了。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双方又签了一个类似个战略伙伴的一个协定，那里面就包括了接下来未来几年的这种军事交流的计划的规划，所以我相信这个演习应该也是早就排定的地形性的演习，只是时间上刚好跟这个2021 LSE 碰在一起。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借由这种联合军演的常态化，然后呢在内容的方面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亮点，像比如说这次演习里面我们更有注意到，它就是开发了中俄专用版的指挥资讯系统，然后解决了双方语言不通的问题，而且这指挥资讯系统的指令不但可以联系到双方指挥中心，甚至还可以连接到基层的单兵的基层到单兵上面，所以他借由这样的一个演习，就呈现出双方在作战上面、在训练上面、在计划上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共通性。某种程度呢，当然就是要展示给美国跟西方国家看，是。
那么苏孝煌博士跟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印太地区在这个演习的热气非常的热闹，那除了这个美国跟盟军还有中俄之间的互相大型军演的这个互相较劲跟较真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欧洲国家最近也接连的派了很多的这个军舰，包括这个英国的航母还有德国法国的军舰都开到了印太地区，你怎么看这个欧洲国家接连派军舰到印太地区的军事动向呢？
是，其实这个周边哈，除了这个美国海军跟那个当然之前这个日本自卫队这个到南海演习之外哈，其他国家的军舰哈来到这个区域也，然后甚至通过台湾海峡或者这种东部海域，其实也都不算新鲜事了。2018年英国那时候航空母舰还没服役的时候，那个白岛号这个船坞登陆舰哈访问这个韩国跟这个日本也进入南海，然后也遭到中国抗议。然后今年呢，就是那个法国的航空母舰戴高乐也到了这个印度洋跟这个印度呢实施这个联合演习，那个然后包括最近这个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虚是实的法国的这个传闻中的巡防舰，对，或者是德国的这个巡防舰来这个亚洲，那其实这个代表一个意义，就是美国在整合这个全球这个阵营要进行一个抗中的这样子一个演练，然后把这些国际势力不管是多是少，就是让他们带进这个南海地区那这个是也代表是国际间其实对印太地区这个特别日益关 关注。那其中一个特别的点呢，是英国，因为英国它这一次啊，这个是大规模的这个，因为新服役的航空母舰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那这个六万多吨嘛，其实也很非常大。那这个然后呢，它的这个组成的这个航舰战斗群啊，包括两艘四五型这个驱逐舰，也是英国最新锐的这个驱逐舰。虽然它最近状况很多，六艘里面就这两艘能够航行，然后有一艘呢还在这黑海呢，跟俄罗斯那个跟俄罗斯海军有一点遭遇战，另外一艘呢这个有机件故障，不过反正总之他们都跟上了。但是其中还有一个是机敏级这个核动力潜艇，7000吨级，号称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核动力攻击潜艇。那这个之前呢，就是这个航空母舰访问关岛的时候呢，他先到了韩国。那这个其实就非常有趣，就是这个第一个，他英国哈，他首次哈派遣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然后到地中海，而且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之后呢，到印度也跟印度实施联合演习，再进入南海，然后到了关岛。那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这个又有一艘新的航空母舰，而且这个战力哦，它是 F-35B， 它这是英国海军最新锐的战力。那代表它整个海军的战力哦，比以前哦，大概过去大概十几二十年来哈、哦，这个有一个非常飞跃的进步。然后它全球这个武力投射的能力呢，有一个大的提升。当然这个也有它的困境，就我们这点也不要帮它多说好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遭遇了很多这样子的困难，像预算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个，但英国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英国它的这个全球战略改变，因为它这个之前哈、哦，这个他们的那个首相哈，那个 Johnson 他有推出一个新的这个全球战略，那个在脱欧之后，他们特别关切这个印太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说印太地区应该是英国脱欧之后他们的这个生命线所在。但是实际上啊，就是他这个一方面他关切了这个印太地区的局势，表示那个这个没错 ，OK， 他这那个因为这个南海这个等于是这个生命线所在。但是另外一方面，英国对于北约的这个承诺跟欧洲承诺其实没有减少，他仍然在这个参加这个波罗的海等的这个北约演习，所以英国未来哈有没有能力这个就是同时兼顾北约跟这个印太地区哈，这个当然是值得关切。那他在印太地区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对印太地区的伙伴哈，这彼此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合作跟承诺。另外呢，他在印太地区如果必须要部署的话，他也要仰赖印太地区的这个伙伴的支持，特别是日本或者是新加坡。那日本其实跟他本来就有一个这个后勤协定，然后他也使用 F-35B， 所以呢，他这个飞机呢，将来他其实也可以彼此之间也可以具有互通性。
好的，那么接种教授，你又是如何看这个英国、法国、德国的军舰接连看到印太地区？就是刚才说像黄博士谈了很多这个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号的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这个印太，其实从中方的反应来看，也可以听得出他们其实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介意。你怎么看这些欧洲国家的这个军舰未来有没有可能长期驻守在这个印太地区来巡弋？尤其是当美中如果不管是在南中国海或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一旦台海有事，这些欧洲国家的军舰会直接的来提供支援吗？钟教授，
好，首先其实法国的军舰其实它每年大概都会固定派遣一个巡防舰到这个西太平洋。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就是2019年4月6号的时候，它有个叫蒲月号的巡防舰，其实就通过台湾海峡，当时还引起了一些中共的一些动作。但其实法国海军大概每年都会有一条巡防舰部署到西太平洋做巡弋，而且每年也都会通过台湾周边至少一次。所以对于法国海军来讲，这个已经是它常态性的部署。那英国这次很大规模的派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舰战斗群来，但是我相信这个没办法常态化，因为就如同刚刚苏博士所说，他自身没有非常多的预算的问题，然后他本身在北约地区，特别是应对俄罗斯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因此他就只能是一个比较是声援性质、一个道义性质的，派两艘小型的巡逻舰，然后到印太地区做常态性的部署。那以这两艘小型巡逻舰相对于中国大陆海军的规模，那真的就只是声援美国而已。那其实如果以后美国在印太地区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我觉得其实美国自己也并没有指望是说可以从欧洲国家得到太多实际的支援。比如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7月27号访问新加坡的时候，他蛮妙的，他说的非常的直白，他是说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挑战，军事资源非常的少，因此美国跟盟友必须律定一个最佳的分工合作方案。然后他接着举例说，如果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多一些， 那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或许能在某些领域发挥更大的效益。所以基本上对美国来讲，他是希望整合盟国的力量，然后在全球事务上做些分工，就是大家分管一个区域。那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他我觉得他并不是真正希望，并不是太期望是说欧洲国家可以派军舰来，他应该只是当他的军舰要从，比如说他要从波斯湾，比如说他从地中海，比如说他要从印度洋调集军舰支援印太地区的时候，他希望欧洲国家的军队可以填补这个空隙，因为在他专心应付中国大陆的同时，他也可能希望北约国家、欧洲国家能够帮他盯住俄罗斯，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虽然他具备在全球应付至少两场这种冲突的能力，但是能够集中力量应付一边，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是希望借创造一个分工的模式，然后呢，让当有状况发生的时候，美军可以集中多数的力量来应付一个主要的敌人。那这时候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就希望有他的欧洲的盟国，希望能够帮他发挥一个牵制看住的一个效果。是，
好的。那么接下来想请两位来谈谈这个美台之间最近的军事合作，尤其是这个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也通过了第一笔的对台军售，是这个帕拉丁自走榴弹炮。想先请书下黄博士分析这个拜登上任之后的第一笔对台军售。
是，这个当然一方面显示，就是说这个拜登延续这个之前川普的政策，就是这个军售就是可能就逐项这个讨论哈。那当然这个幺洞九 A 六其实可能也延后了一段时间，那之间的这个谈判过程可能不得而知，所以在这个拜登时代呢完成这个讨论。那当然这个幺洞九 A 六其实这个对于陆军来说，我觉得它是这个。火力精准化的最后一个拼图之一哈，就是这个，因为它相较于这个之前的这个幺洞九 A two 跟幺洞九 A五，甚至我们更老的那些那个 M 五幺这种脱曳式的自走榴炮等等哦，那个其实陆军本身自己也讨论了一段时间，到底它应该要什么火炮。但是幺洞九 A 六相较于这些旧式火炮，第一个它当然移动。这个他自己本身有他的机动性，第二个就是他自己本身啊有他的这个射控系统，他可以不需要依赖这个炮兵指挥所等等，他自己可以完成这个射控。那最重要的是他这次呢有这个精准导引的套件哈，这个 M1156 哈，这个 PGK 导引套件，他可能没有之前那个这个一般我们所知了解的像这个什么铜斑蛇炮弹或是神箭这个导引炮弹那么精准有效哈。那因为两个，一个是 GPS 导引，一个是这个雷射导引，然后号称后者像铜斑蛇几乎可以反战车哦。那这个156，这两种炮都很贵。那156呢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套件，那这个它大概就只是提供给一个，就是炮弹上面在引信上面拔掉之后装一个 GPS 导引套件，然后有弹翼，可以让它在这个大概误差50公尺圆周内哈，你不论射程多少，因为以前的这个火炮无导引的火炮是那个你打出去以后，在这个越远哈它越不精准。它的火炮就等于是越向这个四周发散，所以你过去呢对火炮不太重视，但是在导引这个炮弹发展之后呢，大家就开始重视火炮，因为你现在发现说炮弹原来可以打那么准，那这个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个话，虽然说不是像那刚刚我们提到这种很贵的那个炮弹那样子那么准，那至少呢对于这个陆军的这些火炮的这个性能提升呢，也有很大的帮忙，而且就是至少可以减少它对这个弹药的这些浪费。对，那这个我想这个毕竟这个对陆军的这个火力提升是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它从这个射控系统这个校准到这个放裂，就是它这个炮射停下来之后呢，然后计算，然后再发射呢，只要完成一分钟，它比以前的这个整个放裂可能要半天时间好太多了。
嗯，好的，感谢，也请季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
哦，最主要我觉得这个自走炮的进来之后，它是可以如同苏博士所讲。它可以是增加我们炮兵的反应时间，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国军要开始考虑面对一个状况，就是以后中共的登陆部队它可能透过空中机动或者是气垫登陆艇直接用岸对岸的方式快速上来，因此地面的战斗可能很快的打响。那在这个地面战斗当中，双方彼此之间部队的位置的变换其实非常的迅速。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炮兵如果在射击指挥自动化方面 干跟不上时代的需求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发挥支援我们防卫作战的一个效果。所以那这个帕拉丁的加的加其实是适时填补了我们在炮兵上的一个缺口，不过数量还是不够多了。
对。
好的，感谢两位分析这个拜登上任后的第一笔对台军售。接下来也想请苏孝黄博士谈谈另一个这个美台军事合作的重点观察，就是海巡之间的合作，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是，其实海巡哦，虽然是官方的武装力量，但是毕竟它的任务是这个海上执法跟海洋安全了，然后它强调各海洋上的合作，所以它的敏感度是比这个军事合作低哈。但是美国海巡哦，它其实被赋予另外一个角色。那刚才有提到说，这个美国海军的整合是全领域海上力量，它就包括三大海洋军种，海军、陆战队跟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巡防署。那海岸巡防队呢，在美国它未来担负的角色就是这个交通线的这个顺畅啊，这个海上安全的维系等等，还有最重要是应付一个灰区冲突。所以未来呢，我觉得这个两国之间呢，它讨论除了这个交换周边的海洋情况之外呢，可能也可以在灰区冲突这方面哦，也可以多做一些琢磨。
好的，当然这个谈到这个美台之间的海巡合作，也想到这个季教授您最近有一篇专文特别谈到这个解放军利用这个海上民兵来征收台湾方面的情资，跟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方面好吗，季教授？
好，其实在2015年中共军事改革之后，中共对海上民兵的重视程度是不减反增，而且海上巡兵的编组跟训练，还有他在接下来这个不管是维稳或是支援海军作战方面任务的重要性还不断的被强化。那中国大陆在谈论海上民兵任务的时候，他们通常很强调两点。第一个，海上民兵一般在船舶上都有一些通信设备，甚至有一些卫星定位的设备，而且经过适当的改装之后，他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所谓的资讯作战里面，比如说做情报的侦查，甚至也可以带一些设备去释放假的讯号，或者是干扰对手之间的电子通讯。而且他们最强调一点，就是海上民兵因为他的载体就是他所搭的船多数是渔船，但是呢全部都是民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渔船跟民船在日常的状况，在日常的勤务或作战中，他其实是具有豁免权，那不能够受到武力的攻击。那所以中国大陆就非常强调这个海上民兵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认为是说海上民兵除了可以协助监控在比如说大陆沿岸雷达，因为大陆有些海岸线上有很多的岛屿，在沿海地区有很多的岛屿，那在岛屿呢有时候因为雷达照射到这些岛屿，有时候就会在岛屿背后形成一些所谓雷达盲区，那他们就强调是说我既有海上民兵的这种常态化的部署，我就可以监控这些雷达盲区的状况。那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想是说，因为我利用海上民兵因为搭在海上民是民船的这种特性，我可以深入到许多军舰或者是官方的舰艇不太方便进出的地区，比如说台湾周边等等，来执行相关的一个监视搜索还有情报侦查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们现在还强调一点，就是我的海上民兵不是只有渔船，他以后希望那边这种远洋的船只包括货船，为什么这些货船可以深入到世界上一些其他的港口里面去，或者是部署在一些海上交通线上来盯住其他国家军舰的动态。因为特别是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它缺乏基地，它不像美国有很多的基地，所以他们对海上民兵在侦察方面的角色其实已只会越来越重。那对我们来讲，或不管是对我们或对美国来讲，这如同刚才孝黄所说的，这是一种灰色地带行为。那对于我们或者是美国，我们的海巡或美国的 Coast Guard 来讲，在应付这个中共海上民兵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面对的渔船跟商船到底是不是民兵。所以
这的确是未来一大的挑战。
所以其实应付海上民兵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手段，因为手段登检大家都可以，但是难是在法律，就相关法律的准备，你在法律上有没有能够完备。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安单位也许也可以跟美国的海巡单位去共同去讨论，就是在法律上如何解决这个法律上的问题。是，
嗯， 好的，那么舒秀煌博士，我们今天谈了很多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大型军演的轮番的较量，那我们要注意到台湾的这个实弹汉光演习也要在九月份登场了，跟我们展望一下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实弹演习有哪一些我们可以观察的亮点跟重点，好吗，舒博士？
是。因为这汉光演习同样也因为这个疫情关系，就是我们这个国内三级管制虽然现在降到二级，那有望在九月份恢复实施，可是因为这个演习那个就考虑到那个原来七月是禁渔，那现在九月份渔季恢复了，那你在实弹射击呢可能会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我想全世界的这个演习都会碰到这种问题，你会跟这个旁边的这个那个人民的这个国计民生会冲突到，然后你会可能会有些管制啊什么这些问题，那个我们当然就不例外，所以呢可能这些那个演习的这些实弹的部分可能都会取消，那取而代之的这个亮点呢就是这个战力保存，然后这个联合制海，这个国土联合防卫，然后是由这个空军这个来负责这个任务，那最重要的就是加东这个战备道的这个起降，那因为它原来它这是我们的六条战备道之一，但是它也是唯一一条还没有正式恢复这个起降，它2011年本来有一次，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因为天后关系取消了，那所以这一次呢如果顺利实施呢，那当然这就是这个演习里面最大的亮点，它会包括有三种主力战机跟可能包括C-130 E-2 跟 P-3， 所以这个机种呢会非常庞大。
好的，那么接受教授刚刚听到这个舒秀煌博士谈到这个台湾的汉光演习都要顾虑到这个周围的这个渔船的话，那么美中之间这么大型的规模，现在大秀肌肉互别苗头，这么多的基建加上欧洲的军舰，我们刚刚提到也过来的话，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台湾周围的这个地区或海域，有没有可能发生有潜在冲突的风险呢？接受教授，
我觉得这个风险基本上不但存在，而且还持续的增加。那倒不是是说中国大陆会针对北国的哪个特定的演习要做报复，应该说是中国大陆其实对于这一阵子美国的很多的政策，特别是华府跟台北提升这个军事跟政治的交流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我们提过的要把台湾海峡的问题国际化这样的一个政策，他感到不满。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势必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上采取一些行动来表达他对这个状况的不满，而且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趋势，就是北京可能在一时之间有的时候拿华府没辙，但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反而会挑选台北来出气，来当做一个表态的一个对象，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弄一个很大规模的演习来跟美国的 LSE 大规模全球演习较劲，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在台湾周边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军事动作？那实际上这种例子，我们在去年就曾经见到，在去年的八月，还有特别是去年的九月17号跟18号，那个时候美国的八月份是美国的卫生部长来，九月份是美国的国务次卿来到台湾，在这个时候他都刻意在海峡中线，他都派战机穿越海峡中线。特别在九月17号跟18号，它是在海峡中线最短的地方派战机穿越，而且还穿越之后还刻意沿着海峡中线平行的方向，在海峡中线以东待了一阵子。就是说，从这些行动就看，当他对华府的一些政策不满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台湾海峡附近设计一些比较挑衅性的、比较强度比较高的一个军事行动。但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就是说当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多，强度越来越高的强度也越来越大的同时，我们双方呢官方的互信非常的低，也没有官方之间的沟通非常的少，那民间的对立气氛也不断的增加，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两岸之间又没有任何的军事意外防止机制，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海虽然常常短兵相接，但是他们其实在南海有一些军事意外的防止机制，但是两岸之间没有。因此当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多，强度越来越强壮，这时候只要任何一个意外，那很可能就因为双方沟通管道不良，双方对彼此之间互信不够，让意外升高成为紧张，然后紧张变成军事冲突，甚至引发一个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战争，我觉得这个风险一直在，而且持续增加。
好的，抱歉，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讨论到这，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向两位请教。今天非常感谢舒孝煌博士还有吉州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感
谢
二位，
谢谢主持人，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